跟大家一起游这个刚刚盖好的大观园，那也跟大家大概提醒了一下整个的动线啊。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早上发给大家这个图里面了解到，从那个大观园正门进去以后啊，大观园正门进去它是往左边走，走到那个沁芳的地方，然后它第一个游的园是潇湘馆。那么从潇湘馆往北往西北边走，就看到很多的稻田，画的稻田的地方就是稻香村，然后从稻香村再转出来，经过那个珠栏板桥，先到了恒芜苑，就是很多的香草的地方，然后再进到正殿。他们这一些人到了正殿以后，看到了一个大的牌坊啊，在大观楼的那个正殿的部分有一个大的牌坊。牌坊一般讲起来是中国建筑里面的一种有点提示大家到了重要位置所在的一个引手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门楼或者牌坊，它都是建筑物前面的一个引题的东西，有点像可能大家到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你会在进到建筑物之前，上楼梯之前，它就会有一个牌或者华表。那华表一般讲起来跟牌坊的不同是，它是两个高的柱子，上面做一些云头，那么都有一点暗示性，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比较重要的处所，那么有一种引题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大概建筑物我们在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有很多的设计跟布局，那么这些设计布局都是让人在游园的过程当中慢慢一步一步去经历它所有的这个变化。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在整个游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园林的设计一直跟大自然里面的某一个主题会放在一起。所以沁芳我们了解到是水的主题啊，水，然后到了潇湘馆是竹子啊，竹子的主题，到了稻香村是稻田的主题，然后再到了恒芜苑是香草的主题。那么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利用园林的建筑设计去引带出不同的生命感触出来。所以我们早上也利用了很多不同在现实的园林里面的设计，那我会觉得园林不只是一种视觉的艺术，它有很多部分会把感官释放到大自然的各个不同的面向上去。比如说早上我们提到在苏州的园林，有些种芭蕉的地方它会提两个字叫做听雨，所以下雨天他们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去听雨打在芭蕉上的声音，那么完全是一个听觉的艺术。那么或者我们刚刚提到恒芜苑里面种的香草是一个嗅觉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能够把第十七回园林里面的美学的设计，有机会能够在真正的游园当中去体现。我们早上提到很多苏州园林的案例啊，那我记得我在网师园走的时候，网师园有一道墙，很高的墙，然后它大概在墙旁边搭了一点点小小的屋檐，就可能一个人宽一个人走过的廊，上面有一个屋檐。那么这个屋檐的设计当然很明显，我们沿着这个墙走的时候，如果太阳太大，那么它可以遮阳，如果下雨天你在那里走，雨不会淋到你，所以它有实际功能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廊走过去的时候，旁边你的右手边，比如说我往前走的时候，右手边是白墙，然后这个上面是廊，有一个阴影，然后在左手边这边就是花园。那么走着走着，你忽然发现这个廊上面的屋檐它会离开墙面，它本来是跟墙接在一起的，它忽然会离开，大概露出一公尺见方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廊这个屋檐忽然离开了一下又接过去，就有一公尺的一个中空的孔洞，然后那个底下的廊当然也跟着在绕。那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通常会觉得哎，这是建筑师为了景观或者为了造型设计的。可是你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走在网师园里面，你注意一下，它绕这个一公尺的见方是因为上面有光可以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一公尺见方的那个空间里，它会种一只竹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在画论上常常说以素壁为纸，就是把白色的墙壁当成纸，以墨竹为画，就种一颗竹子，这个竹子的因为上面影子打下来，刚好那个竹子的影子像好像墨竹的一张画打在这个墙壁上。所以这个很显然就它并不见得在那边挂一张画， 它是让一颗竹子长在那个地方，刚好跟上面的天光还有后面的粉墙构成一个画面。那么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在园林艺术里叫做造景，就是去造出一个景出来。有的时候是借景，比如在苏州园林有很多借景，就它一个墙一直这样延过去，你如果走到外面你就会忽然笑起来，因为那个墙外面可能是堆放垃圾啊，乱七八糟的摊贩的，他就用墙把你盖住，然后忽然在比较高的地方他挖出一个扇形的窗，这个窗看到远远就是一个山头上有一个佛教的寺庙的塔在那里，这个叫借景。那这个庙很远，可他把这个景借过来让你在这个扇形的窗里面看到。所以我们所说的不管是造景借景或者说有的时候其实是遮盖景，就是把有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帮你遮住，其实都是在园林艺术里在玩很多的手法。好，所以我们希望在早上所提的这个园林艺术的部分啊，大家有机会可以了解到东方的一个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它不只是绘画、雕塑、戏剧、文学，它可能最后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因为园林是最后毕竟是人在住，所以它有一个人活动在其间的意图啊，所以那个在生活里面去体现艺术的这个部分可能是更重要的。过程当中到了最后是到了玉石牌坊，然后宝玉在那边呆住了，宝玉觉得这个地方我是来过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红楼梦》永远在现世的游玩当中点出你前世的来历啊，这个经过很多很多幻梦转世来到人间的贾宝玉其实是天上的一块石头，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忽然看到了那个牌坊，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来过的地方，这是他宿命当中要在这里认识很多人，跟很多人有爱恨纠缠的地方，这也是他宿命当中最后要在这里经历繁华到幻灭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生命里面在某一个刹那片段之间似曾相识，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啊。真正的生命底层的感动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呆住反而讲不出话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前面一直在作诗作词，好像充满才情，可是他忽然呆住了，那爸爸搞不清楚啊，这个爸爸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忽然呆住然后讲不出话来，他会觉得宝玉可能被他逼急了，有一点江郎才尽，可事实上我们知道宝玉并没有江郎才尽，而是宝玉宿命他忽然看到他生命的本质了，他忽然讲不出话来。好，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红楼梦》里面大概写到最动人的部分，因为常常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吃饭睡觉做工所有这现实当中有一个东西让你很牵挂的，是你生命里面觉得是好几世才累积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空间啊，可能是一个事件，那这种你很难说明得清楚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民间讲说你在渡河上了渡船，你看到一个人，你忽然觉得是500年修来跟他同船在渡这个河，那么这种感觉很神秘，你也很难讲得清楚，可是它是生命里面你一直可能在寻找的东西，或者你一直觉得你碰到以后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这个部分。那么也从这里点到这个园林的修建好像有前缘，这个园林不只是一个我们早上交代过的所有的园林的设计，一个建筑空间的设计，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所有将来要住进这个园林的人其实是一次天上到人间的缘分，就是早上我们说这个竹子的馆林黛玉要住进来，这个香草的馆叫做恒芜院是薛宝钗要住进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怡红院将是宝玉要住的地方，好像是洪荒当中人陆续开始出现了啊，他们的生命开始要出现，所以在17回到18回曾经有两次点名这个地方是来过的，一个是宝玉，一个是元春啊，这个贾家的这个女儿贾元春她已经做了贵妃了，她回到家里省亲，她走到这个地方她也吓了一跳，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怎么是来过的， 那他自己忽然好像想到他曾经是天上的某一个生命的存在，然后他转了好几世，转到了这个地方，做了贾家的女儿，又嫁到皇宫，现在又回来。好，所以其实里面在讲繁华，就是《红楼梦》里面繁华到了巅峰，就是十八回，因为嫁出去的女儿做了贵妃，像皇后一样回来了，所以那个气派跟排场是声势浩大到惊人的地步。可是大概最感伤的其实也在十八回啊，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贵为皇妃的妃子回来，那父母祖母贾母这些人都要跪在两边的，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回来，然后见了面以后要远远的不能够接近，因为她是皇家礼仪，那爸爸妈妈要跪下来，她只能告诉太监说扶起来，那她自己不能够下令的。那到最后相对无言的哭泣，这个女儿讲出了真话，说啊，当年何必把我嫁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她才讲出来说别人都羡慕说贾家出了一个女儿是贵妃啊，做了贵妃，可是她的哀伤是她从此见不到父母，见不到所有的亲人啊，所以她那句话大概也让历来所有古代的文学里面不敢讲出来的一句话忽然被讲出来，就说如果今天会哭，那么当年何必把我嫁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而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是皇宫，竟然是皇宫。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个作者其实在他的时代里有很多的背叛跟颠覆，因为历来上千年大家都觉得，因为我们读长恨歌也是就觉得但重生女不重生男的，希望有一能够有家里出一个皇妃或者贵妃，可是他反而讲出了那个哀伤，就是很可能很多贵族的家庭借着一个女儿嫁到皇宫而去攀附变成大官，可是也从来没想到这个女儿可能在皇宫里一辈子青春被耽误，那一辈子可能见不到皇帝一两次面的那种寂寞啊，所以这些都是《红楼梦》里面写到非常深的部分。可是当然其中在讲一种宿命，那贾元春这个姐姐跟宝玉感情非常非常的深，所以这里面接下来大家要看到宝玉所有提的这些字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他写的这些诗啊，就是宝鼎茶闲烟上绿，或者是幽窗棋罢纸犹凉，他写的这些诗其实是一个十四岁男孩子试着写的东西，那写得好或者不好，可是基本上你会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建筑怎么会让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提了这些东西全部就真的定名就用了。那这里面第十八回就会点出一个重点，因为宝玉在小的时候带他的人是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在进宫做皇妃之前，她带着宝玉读书，宝玉认了几千个字，读了诗经，读了楚辞，这些书都是姐姐教的。那么自从她嫁到皇宫以后，她大概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弟弟，每一次带信出来都问宝玉现在如何，读书如何，有没有长进，所以其实家人很希望让这个姐姐嫁到皇宫的姐姐放心说宝玉现在读书读得很好，所以就故意用了宝玉所有留下来的诗词或者是这些匾额的东西，那么其实是在安慰这个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个亲弟弟的这个姐姐的寂寞。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后来这些名字大概都被用，只改了几个字，有点是贾政在给贾宝玉一个期末考，最后改考卷的是贾元春，是这个姐姐，那他觉得有几个字可以不要这样用，他就改了。像怡红院，怡红院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说他进来以后他看到就是芭蕉跟海棠，海棠我想我们在台湾其实常常看到海棠，可是我在台湾看到海棠通常我的理解就是海棠是一种有点像花盆的盆景，海棠花，可是在古典文学里面我们看到海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海棠其实色彩非常的繁复，它可以从浅橙色到绛红色到艳红色到紫红色，它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后来我到荷兰有一次在花圃里看到各色海棠，我才知道中国古典文学讲的海棠其实是一个比较北温带的这种海棠，比较大朵， 然后也开得比较繁盛，而且颜色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跟我在台湾看到比较小的品种的这种海棠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他把芭蕉跟海棠种植在这个花园当中，是采取了芭蕉的绿还有海棠的红去做各种色彩的对比。那么这里很明显，刚才我们讲说竹子潇湘馆象征了林黛玉，恒芜苑香草象征了薛宝钗，那香味跟宝钗有关，然后竹子的清风亮洁跟黛玉有关。那么这个唯一的在这个大观园当中的男孩子宝玉是非常爱色彩的，你可以感觉到宝玉身上穿的颜色常常是红的，金跟红这两种颜色。宝玉很喜欢热闹，他喜欢华丽的东西，所以他所住的这个院落就是芭蕉跟海棠。芭蕉是园林里面常常用到的一种植物，那么这个植物种芭蕉，刚才讲第一个它有雨声，在下雨天，尤其江南在梅雨的季节，最美的就是芭蕉的雨声，雨打芭蕉几乎变成听觉上的一种快乐，所以他喜欢种芭蕉。芭蕉还有一种视觉上的特征，这个大概是比较玩水墨画的人就比较懂，比如说我在一个白粉墙前面种一株芭蕉，我想大家有机会在苏州园林可以看到芭蕉的叶子有两种情况，如果它长老了以后，它的绿色很深，所以它投射在那个白粉墙上的那一块影子是比较深的黑色，就是影子比较黑。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芭蕉从它的蕉心当中刚刚抽出来的那个叶子非常的薄透明的，所以它的那个光影打在墙上是淡墨，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芭蕉都种在白粉墙前面，因为它在欣赏在白粉墙上浓墨跟淡墨的变化，其实是一张水墨画，一张抽象水墨画。所以刚刚讲到以竹为画，其实也以芭蕉为画啊。所以园林的艺术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跟美术传统有关，跟音乐传统有关，跟非常复杂的文学传统有关的所有的记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真正要去懂一个传统的文化，包括美术戏剧这些东西，恐怕去游一次园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你也看到这个文化如果一旦没落不被了解的时候，园林通常也是遭受到最大破坏的。我常常回想1988年第一次去苏州园林，大概是我最痛苦的那个经验，因为你就看到进到网师园最漂亮的一块太湖石啊，太湖石是宋徽宗是为了采太湖石最后亡国的，就太湖石是太湖里面被侵蚀最后出现很多洞的那种石头，那么我们叫玲珑石，因为它很多的洞，洞越多越漂亮，构成那个石虚跟实之间的那种量体的美感。那么所以通常一个有钱的贵族人家花很多的钱去买一块太湖石立在自己的庭院当中，像宝贝一样立在那里。那狮子林的太湖石是最有名的，然后我进到狮子林以后就看到一个大的玲珑石，每一个洞里面插一个扫地的扫把，我在那边就当场快要昏倒。那其实那个时候很大的哀伤，就是觉得一个文化没落到这个程度，就是已经没有人知道园林里面这些东西是这么精心去营造出来的，而他就很方便就一个插一个，他觉得好好，这么多洞刚好每一个洞插一个扫把就插在那里。那现在当然这种情况慢慢没有了，因为开始是真正懂园林的人接手在经营。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苏州园林，它有一个新的设计，就是晚上的夜间游园，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它带你游园，然后里面有听戏曲，就是弹唱评弹这一类东西，昆曲在小的戏台里面演出啊，小的戏台演出，大概可以真正感觉到园林艺术，园林的这个文化把生活整个恢复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早上一再提到园林艺术是中国文人的休闲文化，它表现出整套在休闲当中人的一种品格，人如何走向自然的一种追求。所以我希望这些部分大家有机会可以在园林艺术里面做更多的认知。好，焦糖，那么现在进到了这个怡红院，看到了芭蕉，看到了海棠，然后要开始命名。有一个人就说最好叫做重光泛彩，那重光是在讲说芭蕉的叶子上有各种的绿色的光在流动啊，它的那个美就叫重光。泛彩是在讲海棠的各种颜色的艳丽，叫做重光泛彩。那么宝玉听了以后，宝玉觉得不错，可是他觉得有点可惜， 那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可惜，他说其实这个地方种芭蕉种海棠，很明显他在暗示两个色彩，就是红色跟绿色，所以他觉得要提名字一定要把红跟绿这两个字镶进去啊，红跟绿镶进去。我们知道绿跟红这两个字用在文学里面要一起用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用的，可是在比如说北宋南宋之交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诗人李清照，她曾经用过绿肥红瘦，就是在秋天来临的时候绿色越来越多红色都在凋零，她用了绿肥红瘦。那么红绿很少人敢用，肥瘦也很少人敢用，她用了四个大家都不敢用的字。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女性在创作上不表现则已，一表现常常跟男性不同，因为她的感官有另外一种直接性。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宝玉这个部分其实有一点继承了李清照这种传统，他希望用到绿跟红。所以宝玉身上当然其实因为他有很多女性的气质啊，所以我们通常说我们把人做性别的划分不是一个很完全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觉得啊，男的就叫雄，女的就叫淑，那么很可能女性的一个豪迈的部分发展不出来，而男性的温柔的部分也无法发展出来。所以现在从新的性别跨越的角度都认为说传统的这种性别分法其实对任何一个性别的人其实都已经是一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当时让所有的男的诗人吓了一大跳，说诶，我们怎么都不敢用到这些字，因为他不在主流文化当中，所以当他在创作里他有一种大气啊，有一种大气。所以李清照很多的诗词虽然在女性诗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样的角色非常的少，可是李清照的诗词其实别具一格。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早上一路看下来，宝玉很多的文学用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女性的部分。当然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性别分类的话，宝玉的男性的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女性的缠绵，所以他会用到像睡足荼蘼梦也香，其实是非常女性的感觉，或者豆蔻湿油艳这样银城豆蔻湿油艳这种句子其实里面是感官的啊，感官。那么也就是说宝玉身上的某一种女性特质没有被剥削掉，虽然他爸爸这么严厉，他爸爸一直想要把他身上那个属于温柔的缠绵的部分拿掉，希望他将来可以做立法委员做官，可是宝玉一直保有这个部分，他保有他自己非常人性性情的那个部分。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宝玉的父亲贾政做官做久了以后其实性情就没有了啊，我们说性情跟礼教刚好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因为礼教就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性情是你的本性。那么所以宝玉在这一天跟他爸爸一起游园，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一边是礼教一边是性情。我们不认为礼教不应该存在啊，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礼有教，礼教的部分，可是只有礼教而没有性情的部分就会变成作假跟虚伪啊，或者说只有性情而没有礼教我们也担心他有时候会变成滥情，所以其实是一个平衡。可是在大部分男性的主流文化只讲礼教而无性情的状况里，《红楼梦》很明显的强调男性主流文化如何保有他性情的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怡红院里面用了最后怡红，因为红常常象征女性世界，可是宝玉被称为怡红公子，他就是喜欢红色的。怡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心怡啊，他喜欢红，他渴望红，他单意红，他眷恋红，所以红其实也代表部分的宝玉的某一种真性情没有丢失掉啊，所以他走到这个房间是他将来要住的怡红院，他看到了芭蕉，他看到了海棠，他就用了红绿啊这样的两个字。所以他就用他用的这四个字我觉得完全是套用李清照的绿肥红瘦，他就红香绿玉啊，就海棠有香味，红香，芭蕉像玉一样的上面有莹润的光彩，所以叫玉，红香绿玉。后来被贾元春改了，到十八回贾元春回来经过这个地方他就改成了怡红快绿，当然改成怡红快绿比较雅，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红香绿玉是比较女性的，怡红快绿是比较男性的。可是《红楼梦》里面刚刚好宝玉作为一个男性写了红香绿玉，他的姐姐反而把它改成了怡红快绿，因为这个姐姐虽然是女性，可是嫁到皇宫做了皇妃以后她是一个掌权的妃子，她其实又有一种官场的气派。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有趣，在我觉得性别跨越如果要作为一个近代研究的重要的题材，《红楼梦》是最好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最 精彩的牵涉到人的性格里的性别跨越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思说，性别并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性别同时是一个文化。我们觉得说，苏东坡的词需要这个山东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那么意思是说，苏东坡的文学非常的阳刚，非常男性。然后我们说柳永，他的词需要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用红牙弹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意思说，柳永的文学非常的纤细，非常的女性。所以性别并不指生理。性别其实在指文化上的一种阳刚个性跟某一种温柔个性，那这两个东西在美学上都可以成立啊，其实都可以成立。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红楼梦》它用了一个审美的方式，跨越了所谓的世俗里的性别分界，然后让它产生不同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大概现在会觉得，《红楼梦》可以在现代文学里面或者现代美学里面有这么多引发我们灵感的部分，是因为他在300年前，他有很多的观点，可能比我们现在世俗里面还要不保守，啊，还要不保守。他从来没有把宝玉当成是一个很阴柔的一个男孩子，相反，他觉得宝玉具备更多男性没有的一种细心跟缠绵。在17回结尾的时候，我再做最后一个跟大家的提醒，就是说，怡红院就是贾宝玉要住的这个房子，有一个特色，是他所有房子里面的这些古董的放置的东西全部按照槽子一格一格刻出来。我不知道大家 在台湾有没有看过，有一种放古董的架子，这个架子上放花瓶的部分，它就做成一个花瓶的架子样子，就是说这一格你只能放花瓶，你没有办法放书，那这一格是放一把古代的宝剑，所以它就刻成宝剑的样子。当然这是最讲究的了，就是连书架的设计在室内设计上都已经设定好这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所以琴剑瓶各种东西全部是按照一个一个的槽格去把它镶进去。那么这是宝玉房间的一个特色。宝玉房间还有一个特色是，你走到他卧房的最后面的地方，你发现是一大片的镜子，一大片镜子。好，我们注意一下镜子这个东西，在清代的时候，在乾隆年间已经是西方进口进来的东西，因为中国古代的镜子多半是铜镜，上面鎏金、镀银，然后来反光来照脸，它不是玻璃上水银的镜子。那么而且没有办法做到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所谓的穿衣镜，这种可以把整个人照进去的穿衣镜，在清代初年进口进来，皇宫贵族才能够用得起。可宝玉的房间到最后面是一面大镜子。那么这里面当然大家了解到，镜子在文学里一直有很大的象征，因为镜子里会看到自己，可是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个假的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贾宝玉这个假整个是一个 幻影，就他的繁华是一个假的东西，是一个幻梦，好像他在回忆他一生经历过的繁华，他觉得只是镜花水月啊，只是镜子里面看到的花，只是水里面看到的月亮。所以他的房间会有一面大镜子，这个镜子是一个门，它有一个机关的，有一个暗扣，然后你碰到这个机关的时候，这个镜子会打开，就可以绕到后面的花园。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的特别。可是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这个镜子后来扮演了蛮多的这个故事。刘姥姥后来进到《红楼梦》大观园的时候，有一次喝醉了酒，然后想要大便，然后找不到厕所，就乱撞乱撞，就撞到了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趣，这个贾宝玉的房间从来是等闲人不敢进去的，普通人不敢进去，可跑进去窝了一泡大便的就是刘姥姥，就在镜子旁边。然后刘姥姥就吓了一大跳，就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就觉得说，哎，这是我的亲家母来了。她说你怎么也到这里？然后她又看到那个人插了满头的花，他就笑他说：“你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插那么多花？”其实是刘姥姥自己，尤其是因为他喝醉了，所以他看到镜子里，他就躲来躲去说：“你怎么老不让我过去？”最后他就去摸他，一摸他说：“哎，你是不是死掉？怎么冰冰的？”那么就是刘姥姥在这个镜子前的很多的场景，可这里面都在反映出贾宝玉的房间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因为镜子代表幻，幻影的幻啊，它是假的。 就是你看到再真实的东西在镜子里其实都是一个假的东西，因为古代不太有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穿衣镜，所以特别就在宝玉的房间里安设了一个这个穿衣镜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回的结尾的时候，他大概带了一下这个镜子的部分，然后也讲他们怎么样走出大观园啊，从这个镜子背后最后就绕出来，那么结束了一整天的这个游园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进到第十八回啊，我们看到十八回是等于十七回游园完了以后，大家都认可这个园子已经完成了，所以灯匾也已经选好，所以要启奏娘娘可以回来省亲了啊，可以回来省亲。可前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非常有趣，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读一下啊。就这一段是宝玉不是跟他爸爸去作诗吗？走了一整天，然后只要宝玉被爸爸叫去，最紧张的一个人一定是贾母，就是这个祖母，因为贾母非常疼宝玉，他觉得这个爸爸老在整这个宝玉。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后面有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年轻还不觉得，你到某一个年纪，当你有孩子，你就知道当你要管教孩子的时候，那个祖父母就会跑出来，然后孙子跟祖父母是最好最要好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一天宝玉被贾政叫去，然后去期末考，去游园，然后考他的诗词，然后贾母就一直派人去问说有没有折磨他，有没有打他，有没有怎么样，因为到必要的时候贾母就会出现，就说你怎么打我的孙子，那就会挡住这个事，所以就一次一次的问。那么今天这一次的游园其实大致还好，我想早上大家就发现宝玉表现很不错，所以那个爸爸顶多就骂他畜生就算了，也没有重责，也没有打他，所以就一声一声传报出来，大家就很高兴。那么等到宝玉结束了这个这么难过的期末考走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旁边一群的小厮啊，就是宝玉出来旁边有很多的小的佣人，就帮他拉车的啊，鸣烟啊，这些人大概都是4到6个小佣人帮他的。然后这些小孩子很有趣，他们就说哎，今天不错，老爸把你叫去也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那大家都很高兴，那你应该要赏我们吧。好，你注意一下古代的这种贵族人家里面所有的佣人他是要赏钱的啊，要赏钱。那宝玉也是那种阔家公子，宝玉在后面你会看到宝玉常常出去游玩的时候，贾母会特别命令两个人在宝玉的马前面换很多的零钱，就丢的给所有的穷孩子去捡。那么这当然有一点是为宝玉祈福，就是做功德的意思，可是也可以看到这种阔家公子出来的时候那个声势阵仗是不得了。那当然他身边的人都想从他身上挖一点钱去，然后就说哎，今天不错啊，老爷很高兴没有打你，那贾母也很高兴，那你也不要赏我们。那宝玉就说好，每个人赏一吊钱这样子。所以宝玉出手蛮大的，可是跟在他身边的这一群人跟久了以后根本钱也不放在眼里了，因为他们知道一吊钱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宝玉身上，宝玉有一个皮带，那个皮带上挂满了各种的荷包，那个荷包里面是可能是扇子，那么古代也嚼槟榔的，有的时候是槟榔啊。那我们常常误会以为槟榔都是这个现在好像很一般的人在吃的东西，可是槟榔因为产在南国，所以北方其实槟榔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一种东西，就是有时候敬客的时候会敬槟榔。还有鼻烟壶啊，鼻烟壶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香烟，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是用绣花的小荷包做成一个一个的袋子，然后吊在皮带旁边。那这个皮带当然大家前面有读过，宝玉的皮带上是镶很多玉的，然后各种荷包垂下来，那这个荷包都是最好的刺绣，绣的最漂亮的东西，而且里面放都是最珍贵的东西，因为随时让宝玉可能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拿来当礼物的玉小的玉块啊，这些东西全部在荷包里。所以这些小厮们就立刻围上去说你把这个赏我们吧，就不要赏我一吊钱，就把他荷包全部解光了，全部没有。那宝玉这个人很难拒绝别人的啊，就别人要别人喜欢他就好，你们都拿去吧，就全部拿光了。所以宝玉就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就拜见贾母，那贾母也很高兴说，哎，你爸爸今天不错，没打你也没骂你，然后就说好，你去玩玩。就他就回到自己房间，回到自己房间以后，他的丫头袭人，有没有看到那一段？袭人给他倒茶，袭人倒茶的时候就很看到了，然后就说，你看那些不要脸的又把你东西全部都抢走了。那袭人特别注意，因为所有宝玉上街的时候服装的打扮都是袭人去准备的，而且这些荷包什么都是袭人帮他准备，所以袭人当然知道，袭人就很生气说，这些不要脸的又把你的荷包全抢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大概了解到宝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概常常那个荷包带了一大堆出去，又回来就是光身子就回来了，所有东西都给了别人。可宝玉的个性很有趣，就是我们当然说他在富贵人家长大，没有艰难的这种感觉，可是宝玉非常豁达，宝玉在物质跟财货财物上物质上最大方的一个人，他总觉得所有好美好的东西就是跟别人分享的，他才有这个快乐。他也不在意这些小厮拿去是不是珍惜这个东西，也许根本就是换钱或者卖掉，可是他觉得只要好的东西别人喜欢，他都给别人的啊，就是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宝玉的个性。可在这一段故事里最动人的有一个东西出来，那我不知道大家等一下读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黛玉刚好也在，林黛玉听到了，林黛玉就走过来看。他为什么走过来看？因为宝玉有一个荷包是他绣的，他绣给宝玉的，所以他看了以后他说，我就知道你把我绣给你的东西又给那些人了。因为记不记得林黛玉有一种洁癖，林黛玉只她的个性非常的高傲，她觉得值得她绣花的人她才给她绣花，她根本不是跟一般人来往的，所以她会觉得你平白无故把我给你的东西给别人，这是她不要的啊。就是她对黛玉的感情，黛玉的感情是很私密的啊，就是他觉得不能够跟别人分享，他刚好跟宝玉相反，就他觉得那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你不能够随便给别人。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黛玉从南方回来，回来的时候宝玉很心疼他，觉得他爸爸去世心情也不好，就想讨好他，所以宝玉就把手上戴的一个吉林香的念珠拿下来给他说，这个是北静王给我的，那北静王是非常高的地位，同时说北静王是皇帝给北静王的，就皇帝手上戴的念珠给了北静王，北静王又把这串念珠给了宝玉，所以宝玉说这个东西很珍贵，就给了黛玉，就黛玉啪就摔在那边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才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一向觉得我跟你的好跟这些人都没有关系，即使是皇帝他都不看在眼下，所以现在他要发脾气了，他发脾气就说，我给你绣了一个荷包，你竟然就让这些抢走了。所以宝玉还没有机会辩白这件事，可是黛玉正在绣花，她在绣一个香囊，又是为宝玉绣的啊，就是装一些香料的一个香囊的东西，她正在绣，她立刻过来拿剪刀啪一下就剪断，她说以后我再不给你做东西了。她刚刚做完在那边发脾气，宝玉就过来，宝玉就跟她解开了衣服，从里面拿出一个荷包说，你看这是什么。好，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不知道，我记得我十几岁看《红楼梦》的时候不觉得这一段这么感动，我现在看的时候觉得里面非常动人，就是其实一个爱情一个感情深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它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所有荷包都带在外面，可他有一个荷包是带在里面的，因为他不让别人拿走这个荷包。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会觉得是一个14岁的宝玉、13岁的黛玉，他们注定的某一种情深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可是情感我有时候不知道，我觉得到某一个年龄你会忘掉啊，你不记得了，所以也许现在看这一段特别的感动，就觉得你都相信人跟人情感有一种纯粹到纯粹绝对到这样的一种情感，可是情感其实非常难以维持啊，到某一个年龄，到某一个生命的转折处，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多坚持了，就也许开始妥协了。可是黛玉跟宝玉的情感在这一段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也特别了解一下黛玉的个性。林黛玉听说就走来瞧瞧，果然一件无存啊，就看到宝玉身上没有一件东西存留，她就向宝玉说，我给的那个荷包 也给他们了，就是他要生气了，他说你明天再休想要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必赌气回房，他就回他房，那么把前天给宝玉要麻烦他做的那个香袋才做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绞，就剪断了。那宝玉见他生气，知道不妥，就赶快跟过来。啊，你知道宝玉永远在陪小心的，永远跟黛玉说对不起，永远陪小心的。那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剪破了，那剪破了以后，宝玉看到这个香囊虽然没有做完，可是十分的精巧，已经费了这么多的功夫，那他当然觉得一下剪破很可惜，那可是他也要觉得自己很委屈，所以他就过去就解开了衣服，注意一下，从里红袄襟上有没有看到宝玉的内衣是大红的袄子，从红色的内衣里面拿出了那个黛玉给他的荷包，解下来然后递给宝玉瞧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哎，为什么这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么感动的感觉，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其实我想有一种深情是真的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就是他别人都无法参与的啊，所以你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写到这种细腻的地方非常的惊人。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吵架斗气，第三者没有办法加入，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间的深情，你深情不到那个地方你不会吵架的。所以这一天整个在写吵架，可这个吵架你会发现就是黛玉跟宝玉之间的情感是非寻常人可比，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然后宝玉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把衣服解开，从内衣里把荷包解下来递于宝玉瞧，说你瞧瞧这是什么，然后他加了一句，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别人了。好，我们注意这句话里面的情深的部分，就是我哪一回把你给我的东西给别人啊？所以两个人一起长大，两个人有一个其他人无法取代的这个东西。那林黛玉看他这么珍重带在里面，好，知道委屈了宝玉了，可是你知道林黛玉永远不会说对不起的，因为林黛玉是那个受宠的那个人，所以她永远要发脾气，包括她做错了事她还是要发脾气的。所以最后哭的是黛玉，赌气的也是黛玉，然后宝玉还要跟她道歉。所以他们的关系，你在旁边看的时候你觉得，哎，这很不公平啊，怎么黛玉明明做错了事她为什么不道歉，可是感深情本来就没有公平在里面啊，你会觉得爱这个东西旁观的人永远无法了解，他们有他们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写到这种小儿女的爱情写到这么深。所以其实《红楼梦》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帮助，有时候你因为读到这一段啊，你忽然在捷运里面看到两个这样年龄的男孩女孩在那边吵架，你就开始知道，哦，他们真是甜蜜那个吵架绝不是吵架，其实是另外一种甜蜜，因为他们还有牵挂，他们还有争辩啊，他们还有赌气。那其实人大概最幸福也就是这样子啊，到了无关大概就很惨了，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吵架，大概就很惨。好，他就特别说，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别人了。那林黛玉看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啊，带在贴身带着，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啊，觉得自己太莽撞了，就委屈了宝玉，又把东西又剪断，未见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气，很惭愧又很生气，可是低头一言不发。那宝玉这个时候有当然也有点委屈，就有点想气他，说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做东西，那我把这个荷包也奉还如何啊？宝玉这个时候有一点生气，就觉得说我知道你是没有把我看在眼里啊，那我今天把这个荷包也奉还，说着就把荷包丢给黛玉。那么黛玉见了如此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啊，宝玉黛玉一哭的话就噎住了，身体又不好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其实她的美大概其实是一种非常让人家疼爱的，就是她其实很弱。那宝玉在马上就觉得自己错了，怎么又去气她干嘛，所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所以拿起荷包来又捡，她就你不要的话就不要。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黛玉的动作都是凝为玉碎，他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如果不纯粹他就不要了啊，他就不要了，他宁可全部毁掉。所以他其实他的爱当中是有一种毁灭性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感情的表达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即使气我们不一定拿起剪刀就剪，可是黛玉的所有的反应就拿起剪刀就剪，就他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我干脆全部不要了，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凝为玉碎的那个情感。可是大概宝玉其实爱黛玉也在这里，就是他觉得那个纯粹性在现实世界越来越没有了。 好，越来越没有，所以他又要捡。那宝玉当然赶快见他如此，忙回身抢住，就赶快挡住了，就没有让他再捡下去，然后笑着说：“好妹妹，饶了他吧。”这个是宝玉最漂亮的句子啊！宝玉永远道歉，永远说我不对，永远说你饶了他吧。这个饶了他是饶香黛还是饶宝玉，其实很有趣啊，就说你饶了他吧，就说不要再生气了。那么这个饶了他也，我觉得更重要是他因为疼黛玉，他不要黛玉再生气了，所以他觉得让步的一定是他。所以不读到这些部分，其实不太知道《红楼梦》写情这个字写到这么深啊，就是一个14岁的男孩子，其实他懂情到这种程度，就是他就是让步的。好妹妹，你饶了他吧。所以黛玉就把剪刀一甩，然后擦了眼泪说：“你不要跟我好一阵歹一阵的，一下好一下不好的，那要恼就撂开手。”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毁灭性，就说要不好我们干脆不要来往了啊。那这当什么？就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这个场景啊，以后大家在红楼梦里常常会看到，黛玉一生气就面向床里面，然后就在那边哭，然后宝玉就在那边一直陪小心，就开始陪不是，然后就妹妹长妹妹短陪不是。那贾母就找宝玉，那大家就说他在林姑娘的房里啊，在黛玉的房里。那贾母当然也很高兴，说让他们姐妹们好好的玩一玩吧，说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那么这里说这个老爸把他折磨了半天，那么至少让他跟林黛玉他们在一起可以好好的玩一玩，放松一下，就叫他们不要拌嘴。我们可以看到贾母就怕他们吵架，可是宝玉跟黛玉在一起很少不吵架的。可是我刚才已经提过说，其实那个吵架我们大概有一天会了解到，在那个年龄大概就是拌嘴，其实他们不断在证明彼此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说他得到一点他还要证明，再多证明一点，再多证明一点，其实是一个不断证明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看到有一天黛玉跟宝玉闹到最极致的时候，宝玉实在也说不过去了，宝玉就跟黛玉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说你不要老是在那边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说弱水三千，说天下这么多的水，我只喝这一瓢。那么其实指的就是黛玉。那当然黛玉就不讲话了，因为她知道宝玉已经讲出了最重的话，就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啊，我只喝这一瓢的水。那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黛玉其实忍不住总是在证明，可是那个证明也变成说，在尤其在那种青春的爱情当中，其实是一个不断去试验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你会觉得宝玉这个个性也刚好跟黛玉配置在一起啊，配合在一起，他懂得陪小心，懂得去疼爱黛玉的这个部分。好，黛玉被宝玉缠不过，你看反过来了啊，就是他就会在那边妹妹长妹妹短，然后一直说笑话给他听，然后最后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好起来，他说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说着就往外走啊，他就要说你老是在那边吵我，那我就要走了。你下次会注意到我们十几岁男孩女孩谈恋爱几乎都这个样子，好奇怪，一吵架所有的语言都非常非常像，他说你就在那边吵我，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走了，就往外走。然后那个宝玉就喜皮赖脸说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然后他一面就把荷包人安带上来，那黛玉就抢过来说你不是说不要了吗，你不说那个荷包不要了，你又带上，我替你怪丢脸的怪臊的。所以这些语言其实很难写啊，非常难写，因为我们尤其在长大了之后，其实已经越来越忘掉自己可能在青春时期真的是这样谈恋爱的，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无聊的这些话，可是所有的情感也就表现在这些小细节里面。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个作者很特别，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已经在中年了，所有的故事都已经离他30-40年了，然后他竟然可以这样去回忆他的一生，他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感觉到好像他自己曾经经历过最美好的这个青春的部分。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青春的记忆很奇怪，它非常美，可是到某一个年龄你就不敢再去回忆它了，因为你其实不敢回忆的原因是可能我们现在的生活跟青春距离越来越远， 然后你也不敢再用青春的方式看待自己。那今天如果你回到家里跟自己的老伴两个人用这样的方法，又剪领带，然后又说妹妹长妹妹短，当然你也吓了一大跳。可是我会觉得作者曹雪芹作者其实似乎有一个感觉，让你觉得人有一个部分一直在世俗的社会里成长，可是有一部分他一直觉得那个青春的单纯有没有可能一直在延续。所以我想这是《红楼梦》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在一个人成长到历尽沧桑之后，他会回想到当年那么美好的一些片段，然后他才能够写得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这样的文学的难得，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其实看得很清楚。两个人又好了，黛玉就说就宝玉就说好妹妹明天再替我做一个香袋吧，就是宝玉就是这样得寸进尺的，就是说他发现黛玉脾气变好了，他说好妹妹明天再替我做个香袋。那黛玉当然说那也要看我高不高兴啊，像不像现在的小孩的话，你下次去注意一下那个这个年龄的小男孩小女孩的恋爱，非常非常像这种话。两个人就一面出来到了王夫人上房中，你注意下面怎么接，可巧宝钗也在那里。好，你注意《红楼梦》里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于宝钗、黛玉跟宝玉三个人的这个纠缠，然后在这么深情的宝玉跟黛玉的故事之后，他告诉你说宝钗也在那里，可是宝钗也只能在那里而已，他根本加入不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红楼梦》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红楼梦》事实上它的主线是黛玉跟宝玉。这个宝钗一生最大的悲哀是她如何都加入不进去。我们看到《红楼梦》后八十回，最后娶到薛宝钗的是宝玉，薛宝钗最后嫁给了宝玉，黛玉并没有嫁给宝玉。可是你可以看到宝钗，我刚刚用的字是说，宝钗的悲哀是说，她即使嫁给了宝玉，她都没有办法取代黛玉这个身份。因为那个一起长大那个深情到那样的一个情感并不是现实里的婚姻可以替代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写到宝玉跟黛玉很深情的部分后面忽然会说宝钗在那里，那宝钗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可是她永远加入不了。那这个加入不了就是说宝玉跟宝钗不会吵架，很奇怪，宝玉跟宝钗永远相敬如宾，结了婚两个人还是相敬如宾，所以她少掉了一个宝玉跟黛玉那个从小孩一起长大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有一些感情真的无法取代的，就是有时候你故意说为什么这两个人特别好，我一定要去想办法比那个人更好，其实大概不了解人跟人有一种宿命啊。就是我们大概记得黛玉妈妈过世以后，因为是一个孤儿，所以最后贾母很疼她，就说把她带到身边养。那那个时候大概黛玉只有11岁多，还不到12岁，宝玉也就是12岁的男孩，所以他们两个是睡在同一个床上长大的，所以那个情感是别人无法取代。所以你说它是爱情也不完全是，因为有一个情感深到甚至比爱情还要高，就是因为两个人分担了所有成长的记忆跟过程。那宝钗是后来才来的，宝钗来的时候已经13、14岁，然后已经分房了，这些人都分房，因为已经是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宝钗跟宝玉的讲话都是合理，都是有受过礼教限制的，可是黛玉跟宝玉永远就打打闹闹，因为两个睡在一起一定踢你踢我一脚，我踢你一脚，他们的关系不同。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对作者来讲他怀念有一种情感，这个情感是现实里面的关系无法取代的啊，包括我刚刚讲婚姻。那这个讲法有时候有一点让大家害怕，就是我的意思说婚姻也许是人世间的一个规则，可是他并不一定说里面可以像宝玉跟黛玉这样的情感。宝玉跟黛玉的情感最后并没有结局，是一个遗憾，可是他也完成了，他已经完成。那宝钗用了各种的方法最后终于嫁给了宝玉，可是你会觉得他带着所有的遗憾活着，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取代那个角色。好，所以我想这个小说里其实写到很深的这一些的部分。Thank you. 好，这段故事过了以后，又开始回到元春要回来，那就提到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回十六回讲过，叫贾蔷，蔷薇的蔷。那么这个十六岁的这个男孩子就被赋予一个重任，就到南方江苏去买很多的唱戏的女孩子，因为贵妃要回来了，贵妃回来一定每天有很多的宴会，那么宴会完都要看戏的。那过去贾府他们都是请戏班子来演戏啊，比如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可能请一个纳卡西到家里来唱歌之类。可是这种因为元春要回来，所以每一天可能都要演戏，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说，干脆去南方买十二个女孩子，这十二个女孩都是唱戏的，可能有点像我们以前剧校的这种学生，那么干脆就让他们组成一个戏班，就住在贾家，所以他们就住了一个地方叫梨香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梨香院，梨香院是贾府北边啊，荣国府北边的一个小的房子，这个房子是荣国公最初做官不做以后退休养静的一个地方，叫做梨香院。那么这个梨香院后来拨给了薛姨妈还有薛蟠、薛宝钗，他们这一家人进京的时候就由他们这一家人住在梨香院。那么现在梨香院就让出来了，因为薛姨妈又搬到别的地方去，就把梨香院给了这个唱戏的这些女孩子。所以文官、伶官、方官这些唱戏的女孩，唱戏女孩大概都是八九岁开始学戏，可能十二三岁就开始登台演戏的啊。过去这种习惯都是比较小。我想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戏班子啊，它非常预防这种比如说男戏子、女戏子之间的混乱，所以戏班通常就是全部是男性或者全部女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定会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反串，所以有男戏班里面一定要有演女角的，比如说梅兰芳、程砚秋，我们说四大名旦，四大名旦四个演女戏演得最好的全部是男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十二个，比如说伶官他是反串，他是唱花脸或者唱老生，唱男性角色的。好，所以这是过去戏班子里面的一个习惯，就是全部是同一个性别，然后他们就是扮演各种不同的戏。那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戏剧上的一些表现。那除了买这个戏班子以外，同时因为大观园里面还有道观，还有尼姑庵、佛寺，所以还需要尼姑，最后就买了一个尼姑，就是妙玉。妙玉是十二金钗里面的一个人啊，所以大概在这一段可以看到十二金钗里的妙玉的第一次出场啊，就是有一个带法修行的人，他是苏州人，然后他的祖先也是读书仕宦人家，是做官的，可是后来家道败落了，所以这个小孩子，这个女孩子从小身体不好。那么过去一般的家庭会有一种迷信，就是说身体不好，甚至不只是自己身体不好，有时候父母身体不好就会把她送到庙里去住。那我不知道现在台湾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习惯，我记得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小时候告诉我大哥，以前他们就会小时候说不知道父母身体不好就把他送到庙里去住，其实有点祈福的意思，所以妙玉就住在庙里。那么后来在庙里长大，他自己家道又败落，所以他就做了尼姑，可是是带法修行啊。所以你注意一下，妙玉并没有落法啊，她只是带法修行。那妙玉这个女孩子十八岁啊，她在《红楼梦》里面是非常重要一个角色。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注意，《红楼梦》里面名字有玉的人非常的少，宝玉、黛玉、妙玉，还有一个蒋玉菡，大概只有四个人啊，只有四个。所以对于作者来讲，现在很多人在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不轻易用到玉这个字，玉对他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是含着玉而诞生的，而黛玉是跟他天上有缘分的那一个草，所以叫做黛玉。妙玉一般认为是宝玉的佛缘，所以妙玉这个女孩子在《红楼梦》里面很特别，在十二金钗里面她就是住在贾家的一个庙当中修行。那修行当然所有的宴会啊这些她都不能出场，可是你会发现妙玉扮演了很特别的角色，就是她把一个庙弄得漂亮得不得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大观园里红梅花开得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个庙，可是妙玉很洁癖，她非常爱干净，然后很高傲，因为她是过去做官的人家出身的。所以有一场戏后，以后你会看到，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后，贾母就带着刘姥姥说，哎，我们去游园去玩，就到庙里就说，哎，我们坐在这边喝杯茶吧。就贾母说，我 第一次来你的庙里，你有什么好茶给我喝？那庙玉立刻就冲了老君眉，有最高贵的一种茶，然后用宋朝的瓷器杯子装出来给贾母喝。啊，就是连喝茶的那个杯子都是宋朝的古董的瓷器。那贾母就喝了一口，以后就说：“哎，真的很好。”然后就递给刘姥姥说：“你也尝一点。”那刘姥姥就喝，刘姥姥当乡下老太太，哪里喝得出什么老君眉？她也不知道那个宋朝瓷器有多珍贵，她就喝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贾母、刘姥姥走了以后，妙玉就跟小尼姑说：“把这个杯子丢了，她不要了，因为刘姥姥喝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妙玉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个性的人，就是她的洁癖到惊人的地步，就是她讨厌脏的东西，那么甚至她会害怕把她自己整个品格降到像刘姥姥那样的部分。所以过去林语堂曾经讲过，十二金钗里她最不喜欢的一个人就是妙玉，她觉得妙玉很作假啊，就是假装清高清修。那妙玉的下场其实很惨，最后妙玉是被歹徒强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记不记得第五回，宝玉曾经做梦到了一个地方，太虚幻境，打开那些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一首诗在讲他们家里的女孩子的命运。曾经有一个是玉，就讲玉洁何曾洁，说你想干净清洁，你何曾真的干净清洁了啊？玉洁何曾洁，就讲这块玉掉到烂泥当中，其实就讲妙玉。因为妙玉其实在暗恋宝玉，她非常爱宝玉，所以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不敢讲，因为他是在修行的人，你不敢说，哎，他爱宝玉这件事情啊。以前人当然很多这种忌讳，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每次那个红梅花开了，每个人都要去要，那妙玉连门都不开，他想着你们哪里配要我给你们红梅花，然后大家就去拜托宝玉说：“宝玉，你去要一红梅花。”然后过一会儿，宝玉就从庙里出来，就拿了一个花瓶，上面一支最漂亮的红梅花，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妙玉会把梅花给宝玉。那这些地方当然就是《红楼梦》里面非常细微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觉得，我并不赞同林语堂的讲法，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悲剧啊，就是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喜欢妙玉或不喜欢妙玉，妙玉的悲苦是他修行，而在修行里其实他的欲望未了，他的人尘缘未了，他爱宝玉。那我不晓得，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她在特殊的环境里，最后她去修行做了尼姑，然后她喜欢一个人，而这个喜欢也不过就是把别人要不到的梅花给了她，你会觉得她很不好吗？我有时候会这样问我自己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不会觉得妙玉是特别让我不喜欢的人，我只觉得《红楼梦》越读下来越觉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命运的悲剧而已啊，就是妙玉也是跟其他人一样，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他被称为妙玉，他有玉这个字，他是跟宝玉有缘分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考证，现在讲到的宝玉、黛玉、妙玉、蒋玉菡这四个有玉的东西，都是因为宝玉的关系，都是因为玉。所以里面曾经有一个丫头叫红玉，最后王熙凤说干嘛就叫玉，就改成小红，就把玉改掉，意思说你不要用玉。所以用凡是名字用到玉，绝对不是普通的。那蒋玉菡是一个反串的一个男的戏子，那他曾经中间有一段被宝玉在外面包养，所以他身上有玉，他是跟宝玉的肉体上的玉。妙玉是佛缘，黛玉是仙缘啊，所以注意这四个玉的关系，就是在《红楼梦》里面连贯下来的四个玉都有跟宝玉的关系，就是肉体上的缘分，还有佛缘跟仙缘。黛玉跟妙玉都跟宝玉没有肉体上的关系，一个是仙缘，一个是佛缘。那么真正跟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是蒋玉菡啊，就是这个戏子，后来娶到袭人的，娶到袭人的这个戏子。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大概以后注意一下妙玉的出场，以及妙玉在这个小说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因为她是一个仕宦人家出身，然后虽然做了尼姑，她还是很高傲，所以她就觉得我今天要到你们贾家，你们要用请帖来请我，我才去。所以最后贾母跟王夫人都觉得好，就下请帖，那么请她啊，请他过来，所以他就住到了这个贾家去了。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王夫人 笑着说，她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一些，那我们就下个帖子请她何妨。那么这里面也说明贾家的官场其实对人有一种尊重啊，就觉得不妨你是一个尼姑，你要来，那么也就下了一个帖子就请她来，所以妙玉就进来。那么下面就开始出现了整个的准备工作，就是贵妃要回来了。那贵妃回来，所有要准备的东西，你看到花园里面开始有很多的陈设。大家看到大概到十月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十月将近秋天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监督管理的清账目也都完成，古董古玩也都已经陈设好了，就开始采办鸟雀。你可以看到园林当中还要买鹤买孔雀，所以它这个园林设计就不只是我们讲的建筑的设计，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布局啊，就是什么地方养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早上有提到说稻香村它的审美的主题是农村，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养孔雀，因为孔雀是很贵族的鸟，那么所以那个地方就养鸡鸭鹅，那么有些牡丹亭或者芍药圃它就会养孔雀啊，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种搭配的关系。所以整个的这个准备还养了一些麋鹿啊兔子啊，这些东西全部都买好。那么所有的演戏的这些演员，这十二个女孩子也已经演出了二十出的杂戏出来啊，已经把杂戏念好。那尼姑庵的道姑尼姑也都学会了几卷的经咒，就是到时候如果要做法事啊念经啊也都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贵妃回来有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准备好，然后所有都准备好了以后就请贾母做最后的定夺。所以贾母进园色色斟酌点缀妥当，觉得没有一点点遗漏不当之处。你可以谨慎到这个样子，因为是皇妃要回来，所以皇家的威仪你有一点点闪失就是不得了的事，所以不能有一点遗漏不当之处。所以贾政就择日提本啊，贾政就开始上奏章，希望皇妃可以回来啊。本上之日奉朱批准奏，就皇帝批了说第二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就元宵节，准他回家省亲。好，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我们从十六回开始就知道说这个皇妃要回来，一直在准备，大概准备了一年多，从开工动土盖园林，最后所有的这些采办的东西全部准备好，然后演戏的女孩子尼姑道姑全部都准备好，最后上本，最后批准啊。现在这个时候是十月底嘛，就是秋天的时候，那准备说第二年的元月十五日，所以大概中间间隔着两三个月的准备，皇妃就要回来啊。所以大家都忙得不得了，昼夜不闲啊。这个年刚好中间不是要过年吗？元宵节前面过年，所以年也不曾好生过，没有好好过一个年，大家都在忙。那么下面就开始提到贾妃要回来。好，转眼元宵在耳，元宵已经到了，元宵节到了。从正月初八日，就十五号是元宵节，从初八这一天啊，大概就是前七天一个礼拜以前，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就说贾妃回来要怎么走，在哪里换衣服，在哪里宴坐啊，在哪里休息，在哪里受礼，就是大家要朝拜的，那么什么地方开宴会，什么地方退下来休息，那然后又有巡查地方的总理官房太监，带了很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官房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皇妃出来不能让人家随便看到，就是大家看到戏剧里面的肃静回避那个东西，所以用很多帷幕，你可以看到很多帷幕去把它围起来，就是如果一般的男客都不能够看到皇妃的啊，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严格的东西，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起事，种种遗嘱不一啊，这个都包含着皇家出来的威仪。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贾妃的回家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事件，真正的事件是康熙皇帝六次到曹雪芹的家里，就是六次接驾。所以曹雪芹他们的家族曾经有六次皇帝到他们家来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排场写成了一个皇妃回来 啊，荒废回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贾家的最繁华的时候，就是曹雪芹家接皇帝的驾，就是皇帝到南方是住在他们家的，就是所谓的巡盐御史、扬州御史，他们当时是南方最富有的官，所以皇帝来就住在他们家。那么为了接待皇帝，要有一切的准备、一切的礼仪，那么现在就写在了第十八回当中。好，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有工部的官员啊，过去的礼部、户部管不同的东西。这个工部，所谓的工部属于六部之一，它有点像我们今天内政部里面的营建署啊，就是专门管国家的重大的工程或者建筑这些事情。所以又有工部的官员，还有五城的兵备道、打扫街道、撵逐闲人，就是把摊贩啊、板这些违章建筑先清理好，就皇妃回来不能太不像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一个皇妃回家这件事情，整个城市都全部动员起来啊，就是跟皇家威仪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假设等都帅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花灯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种点缀的彩饰的东西。还有就是因为他回来是元宵节，我们知道这是正月，正月在北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花在开啊，大部分都没有花在开，可是不能够太过肃静，因为要热闹，所以就全部用纸花、纱花扎成的花去绑在树上，所以整棵树上全是花，全部是假花做出来的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唐朝就开始，就是武则天在常常在冬天接待所有的外族的这些大使军长的时候，就是用假花，还催花，用各种方法让花开，就是她不让冬天没有花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全部是用纸扎的啊，纸扎、纱扎的这些花。然后到十四这一天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那这一晚上上下都没有睡觉，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因为第二天十五号贾妃要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文章的铺排啊，就让你一步一步觉得这是大事在发生。到了十五天才五谷啊，天交五谷就是刚刚黎明，贾母以下所有有爵位的人按品服打妆，就开始化妆，开始穿衣服，要准备迎接娘娘啊。园内各处张五龙、潘龙、莲妃、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就所有的这些都装饰全部都拿出来。顶粉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啊，就是瓶子里面插了花，那顶里面燃了很多的香料，就檀香啊这一类的东西。静悄无人咳嗽啊，一路上安静到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啊，就是非常非常肃静的感觉。那假设这些人就在西街门外，贾母在荣府的大门外，街头巷口巨细帷幕帐挡檐，帷幕就是刚刚全部围起来，就是旁边闲杂人等都没有办法靠近，也没有办法看到，全部是有这个幕挡起来的。那正等得不耐烦，忽然听到太监骑了一个大马过来，贾母忙忙接进来说怎么样，说是不是要到了，就太监说还早呢，他说未出客用过晚膳，未正二客还要到宝林宫拜佛，由出客进大明宫领宴看集。你看到这个皇妃的 schedule 一天忙得不得了，就是有这么多事情要办，那么到了大明宫领宴看灯以后才请旨，请旨就是报告皇帝，跟皇帝说我要回家，所以大概要到黄昏以后才会到。所以你看他们一大早就在那边等了啊，等着这样。所以凤姐王熙凤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非常能干，她就说这样不是办法，老太太他们身体也不好，这样一直等着要等出病来了，所以你们先回去好了，那到时候我们通知你们再过来也来得及啊，就是让大家不要这么紧张。所以贾母他们就暂且自便，那园中就由凤姐来照顾了。好，我们下面看到大概要进来的时候有一场戏啊，我先不讲，我就念一下给大家听，大家感觉一下，非常像戏剧里面那个皇帝皇后出来的那个场景。你会感觉他形容的东西都是在高的地方，所有的那个闪或者是羽扇都是高的地方，好像让你觉得都是在很低的地方往上看，就在整个视觉上让你觉得，因为底下都是帷幕挡住，好像从底下偷偷的看到上面正过去啊。好，我从这个地方念起，大家看一下，就是静悄悄那个地方，忽见一对红衣太监啊，穿红衣服的太监骑马缓缓地走来啊，这有点引导的部分。然后到西街门下了马，然后把马赶出帷幕之外，然后太监就垂手西面站住。 好，半日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队，也是一队太监又进来，然后又把马赶走，又垂手站在那边，像不像舞台？我们看舞台的时候，常常那个两个太监走进来，然后走到中间，然后分到两边，等等等，其实完全像舞台上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仪式，是一个皇家的仪式。然后少时便来了十来队啊，就一次一队出来，又一队出来，又一队出来，大概十来队，然后才开始听到隐隐戏乐之声，才开始看到奏乐的声音，有音乐的声音，然后一队队龙襟凤裟，就是雕了龙的那种旗子，上面绣了凤的 一种羽扇、啊、就是皇后出来的那种像扇子一样的东西，雉羽葵头，上面镶了很多彩色羽毛的一种高高的这种旗子，还有葵头，就是雕了龙头的一些仪仗。其实我想大家可以 看一下台湾的庙会里，现在妈祖进香的时候也有这个阵仗，很多很多的这种葵头跟雉羽这种东西，然后有销金提炉焚着玉香，然后有一把曲柄的七凤黄金伞过来啊，伞七凤，然后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授予扫尘等类，一对一对过完，然后又是八个太监，所以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到最后贾妃才出来。所以这个叫做排场啊，就是说在文学上，他要把贾妃出现这件事情用一次一次的铺排，然后让她出现。等一下我们就看这个贾妃正式出来以后的这个场景。